福康安听了他的包衣奴才葛逢春的话，不由沉吟了片刻，才说：小葛子，听你这话音儿，好像这里边的事儿还挺复杂似的。我知道你呀，肯定是有什么委屈，别怕，你就说吧，慢慢说啊。是少主子。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张克家也没说什么，不但没埋怨奴才，还说他老婆能伺候奴才是他的福分。后来呢，枣庄西北又出了煤，这边梁家、崔家、宋家三家都想争，因为那是荒地没主啊，当然那就是我说了算了。可能是这个张克家私下里收了宋家的银子，所以呢一直在我面前替宋家说好话。我敢对天发誓啊，少主子，这事前我可是没接他们一文钱呢。因为我觉得张克家他老婆的事儿，好像我就欠他点什么情似的。再说这出煤的事儿吧，又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反正判给谁都是判，我就索性送给张克家一个人情，听了他的话，把这地呀判给了宋家。事后我过生日呢，宋家又送来了240两银子，我也就收了。后来皇上下旨意清理吏治，梁家和崔家说宋家私自贩卖铜、贩卖盐，和高国舅的案子牵连在一起，在省里府里告我贪贿。张克家呢就拉上府里的汪师爷还有一群狐群狗友上下替我打点，后来不但驳了梁崔两家，还给了我个功名秉正的考语，从此我就算是下不来贼船了。他们觉得有恩于我，所以大事小事呢都来说情，他们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做生意，而且呢还盼着打官司，一有人打官司他们就从中插手说人事，没有案子判案子，打官司的人越多他们越高兴。说实话呀，我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啊，国法其实那是个虚幌子，我是怕傅相爷的家法呀。临离开家的时候，傅相爷接见的时候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听说有贪贿的事儿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因此我也和张克家约法三章，说想发财别指望打官司，你们做生意可以打打我的招牌。后来呢，我怕再闹出点什么别的事来，就把老婆接到任上来了。谁知道他们竟是没上没下，有恃无恐啊，连我的夫人上房大丫头都一锅给烩了。我那夫人他反倒和他们串通一气，哎，说出来辱没祖宗嫂爷的脸面呢。我但凡能在外边就不想回家呀，一回家我就头晕脑胀的。主子，您说我的这些个糟心事儿能和谁说呢？哎，我只不过是想当个好官呢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，主子？说着已是泪流满面。福康安听完深深出了一口气，哎，你呀也真能沉得住气，这样的事儿你早就该写信回禀阿玛知道吗？要是不好意思的，你让吉宝的家人转告我也成啊，我再不能叫奴才在外边带着绿头巾委曲求全做王八官。行了行了，这事儿啊我给你料理定了，不过得先说完正经事儿。现在你听我说第二条，派你衙门里的得力心腹带着我的手谕去丰县，挑上300露营精兵，一律用便衣，明天晚上有时到枣庄听我的号令，把营里的火枪鸟铳都带上，一要密二要快，误了事儿我就行军法。
是，不过
300人太少了点吧？
不少，还有你这衙门里的人，总共也有500来人呢。以有备打无备，以多胜少。哼，要真打不赢啊，我也就该死了。
刘墉万万没想到，福康安竟如此雷厉风行，是说干就干。他本想说，请调济南府的军队策应一下，再知会山东巡抚一声，但是话到嘴边啊，又咽回去了。福康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，轻轻一笑说，
嘿嘿，这一仗不难打，一是机密，二是快捷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更不能惊动别的衙门。哼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自己就是贼，他们要是得到了消息啊，怕是蔡七也早就逃了。小葛子，你这边公所里有多少银子？
有个3万两吧。
对了，还有1万多两散碎的，是要拉回去回炉的，还没运走呢。爷要用的话，恐怕得给府里打个条子。福康安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
都留下，军用，将来让兵部和户部扯皮去，眼下谁也不能告诉。
要是能有几门大炮，那就好了。
哎呦，爷，有啊，关帝庙门前还真有一尊大炮呢。
哦，真的？能打吗？
能啊，那是前明唐王逃跑的时候丢下的，年年关帝生日，月月射火，都放炮打彩的。
福康安听了，兴奋的脸上放光，右拳击左掌，孩子气得咧嘴一笑说，
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
哎，让你的衙役们扎一个拖炮的车，准备18头箭锣拉炮，明天晚上有时听令。
葛逢春有些犹豫地说，
哎呀，这个嘛，哎，爷，扎炮车还得买木料，请木匠，在衙门里头这么一折腾啊，难免走漏风声。哎，我看不如用现成的煤车，征集3辆煤车来，用1辆，2辆备用。这么一来呢，又省时又省力，还不张扬。1辆好煤车呀，能拉5000斤呐，那大炮最多有3000斤，轻轻快快的就拉走了。
哦，是吗？
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就这么办。叫你的手下去找一张地图来，放在这儿。我现在就先到你家走一遭，带上几个衙役一道去。哎，石安兄，你呢就留在这里，把室友写份家片记录，我去去就回，咱们斟酌着写个奏折，火急发给你家老爷子。
刘墉不解地看了福康安一眼，笑着说，
哎呦，我说姚林兄，他那家务事儿何必忙在这一时呢？如今这边的事儿那是10万火急呀！啊，你倒好，去和奴才的奴才怄气。
福康安神秘的一笑说，
嗨，石安兄，不能修身齐家，何以治国平天下呀？我要不去把这事儿摆平啊，一会儿那姓张的说不定还要来呢，你烦不烦呢？
好，人精子留下，富阳跟我走。
说着穿好褂子，戴上一顶瓜皮帽，把又黑又粗的辫子往脑后这么一甩，便走出去了。
葛逢春遵照福康安的指令，带了20几个精壮汉子出了衙门。衙役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头，也不知道县太爷亲自带队回家究竟要干什么，谁也不敢发问，只是默默地赶路。穿过十字路口往西，前边就是一座倒煞门。福康安这才辨出了方位，感情这个地方啊，离他们原先住的庆荣客栈只有半里之遥。福康安抬眼看了看门前挂着的米黄纱灯，上边写着丰县正堂知县葛7个字，便知已经到了。只见大门紧闭，连个守门的都没有。一把拽过葛逢春问道，
哎，小葛子，我问你，
你心疼你老婆不心疼？葛逢春使劲摇了摇头，不，不心疼。那就好，待会儿你给他们亮牌子，就说我是宰相府的管家，叫他们听我的。富阳，待会儿呢，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我叫你拿人你就拿，我叫你打谁你就别手软，往死里给我打。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给小葛子出出这口气儿。黄富阳虽说是久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还没见过像福康安这样行事的呢，不由笑着说，是谨遵爷的号令。哈哈，跟着爷办差事啊，可真是痛快。众衙役也都兴奋的摩拳擦掌，一阵鼓噪。福康安看了看表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指着大门说，冯吹，上前敲门。这股恶气呀，压在葛逢春心里也不知道多久了，今天晚上是该泄泄私愤的时候了。他走上前去，把门环拍得啪啪山响，高声喊着，开门开门，我回来了，怎么里边的人都死绝了吗？叫我回来可是连个营门的都没有，这他妈是什么规矩啊？一会儿就听见里边传来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福康安示意衙役们都留在外边，就听里边有人不耐烦地说，去，老爷自己回来晚了，怨得着我们吗？汪老先生还等得不耐烦了呢。话音没落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这开门的正是那个张克家。他一眼看见福康安和黄富阳，愣怔了一下，没好气地说，你们怎么也跟着来了？福康安一脚踏进门来，勃然大怒，哼，是你们老爷请我来的，好一个没上没下的狗奴才，竟敢如此撒野，上下尊卑都不分了，今儿爷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。说着左手扯开葛逢春，右手抡圆了劈手就是一个漏风巴掌，直打的张克家就地转了个圈，左边的脸颊顿时肿胀起来了。他用手捂着脸，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福康安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你什么人？为什么抬手就打人呢？你就是老爷那也得讲后边那个理呀，讲理的理字还没说出来呢，黄富阳上前拖着他的下巴，又在肩膀上捏了两下，这张克家顿时觉得两只胳膊失去了知觉，原来已经脱臼了，疼得他嘴里哇哇直叫。就听东屋一个老者咳嗽一声问，怎么了？难道说来贼了不成？上房也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到府上来撒野，还不快出去瞧瞧。三个人已经闯进了院子，葛逢春见家人们打着灯笼都拥了过来，怒气冲冲地说，是我，你们敢怎么样？看来啊，葛逢春平常在这个家里啊，那是个受气包，身心从来都没舒展过，今天晚上突然发起威来了，这一回来又是打人又是发火，这仆人长随和丫头们都好像不认识他们的主人了，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葛逢春。正愣神呢，管账的扶着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从东边账房出来了。这老头子从老花镜上边看了看葛逢春说，太爷，今儿您这是怎么了？话音刚落，从上房走出了一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少妇，一边系着衣服纽扣一边走过来了，双手叉腰，恶狠狠地盯着葛逢春说，哟，你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还是有什么人撑腰了？脾气见长啊，叫你回来看货， 你到现在才死回来，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又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灌黄汤子去了？说着，他不屑地瞟了福康安和黄富阳一眼，撇着嘴说：哼，他们俩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半夜三更，来干什么？福康安是怒极反笑，一把推开那个女人，大步流星进了上房，毫不客气的居中而坐，铁青着脸冷笑一声说：哼，我听说这里是个男盗女娼的王八窝，想来喝王八汤，也想顺便看看你和张克家主奴通奸是个什么光景。葛逢春见他坐下，急忙捧上茶来，福康安却抬手把杯子给打落在地。哼，我自己就是犯茶的，什么样的茶没见过呀？葛逢春在这个府里啊，虽说他是县太爷，但是呢，在家他可是个受气包。看来他的老婆葛氏在这个府里那是说一不二的，作威作福惯了的，他哪受过这个气呀？他看看丈夫，又看看福康安和黄富阳，这俩人的打扮无论如何不像是有什么来头的，哼，准是丈夫的狐朋狗友吃醉了酒来替丈夫出气的。他便跺着脚骂起来了：哼，你家才是王八窝呢，一看你这小杂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老娘跟谁睡觉与你什么相干？呵呵，至于怎么个睡法嘛，回家问你妈去。好好好，你骂得好啊，小葛子，爷今儿个可真是开了眼界了。哼，竟不知这家究竟是姓葛呀，还是姓张、姓王、姓李、姓赵？你早就该把这王八窝给拆了，自己也好做个清清白白的好官。今儿个既然是叫爷碰上了，要端不了这个王八窝，你就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。你说吧，该先收拾哪一个？葛逢春的恶气郁结心头已久啊，今儿是一发而不可收。他指指账房先生，又指指垂着胳膊进来的张克家，最后指着他的妻子葛氏。少主子，他还有这个淫妇串通一气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全丰县的人都知道我是戴着绿帽子的好官，杀了这个贱妇，我的绿帽子也就没了。葛氏冷笑一声，立刻反唇相讥：哼，你是好官？哎呦呦呦呦，赶快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吧。你收没收过宋家的银子？还有黄家的、李家的、王家的、赵家的？收过人家的钱财没有？明明家里有老婆，还在外边叫堂子，当我不知道呢？他突然提高了嗓音对那账房先生说：赵德祥，把那个小本子给我拿出来，叫他自个儿瞧瞧。哎，赵德祥答应一声转身去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果真拿了个小本子来了，恭恭敬敬的递给葛氏。葛氏接过来，老远甩给葛逢春，没好气的说：哼，好啊，既然你不拿我当妻子，我也就不拿你当丈夫了，你好好给我瞧瞧吧，这个本子递到上头去，你就预备着蹲大狱吧你。那个姓汪的老头啊，起先还以为来人真有什么根子呢，只见葛逢春面现尴尬，顿时放心了，在一旁有恃无恐地说：葛大人，我和尊夫人只是生意上的往来，您和上边那可是乌纱帽往来，以小老看呐，今儿这事儿还是私了为好。那个好字还没说出口呢，福康安已经劈手夺过了那个小本子，就手抖了抖，在蜡烛上点着了。葛氏冷冷一笑说：小子，老娘早就防着你这一手呢， 想和老娘斗心眼儿，哼，你还嫩了点儿，充其量是个厨，那只是个抄本儿，老娘手里还有好几本呢，足够你烧的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夜入官宅，欺门霸户，难道说没了王法了吗？姓葛的，你就等着吧，咱们明儿济南聂司衙门见。你们两个没王法的东西，给我走人！福康安冷冷一笑，眼中迸发着仇恨的光芒，不屑地说：“到现在你才想起王法来？告诉你，大清律三千条，你一条也不懂，你是七出之条皆犯。只要小葛子一纸休书，你就连娼妓都不如了。你身为知县夫人，不恪守妇道，相夫教子，却与奴才勾搭成奸，挟官贪婪，残害百姓，你纯粹是民贼，还问我是谁？你不配！告诉你，我是葛逢春的满洲主子。”他越说越生气，不由拍案而起：“我是万岁爷驾前的侍卫，是二等车骑校尉，是镶黄旗掌道的旗主，我就是专踹各种王八窝的，我要杀了你这没主子没王法的贱贼！”在场的人都被福康安这雷霆暴怒吓呆了，里里外外三十多号人，个个面如土色，人人体似筛糠。福康安指着张克家对黄富阳说：“富阳，要是一个窝心脚踹不死他，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”说着端起桌上的茶杯，运足了力气直向葛氏砸过去了。葛氏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已然是头破血流，脑浆迸裂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绝气身亡。与此同时，黄富阳领命，一个箭步飞身而起，在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使出了他的绝活剪脚踏飞燕。这一招他运足了十成的功力呀，冲着张克家当胸一脚。可怜那张克家双胳膊脱臼了，躲无可躲，闪无可闪，硬生生受了这一脚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死了。福康安和黄富阳俩人当场杀人，都是出手如电，眨眼的功夫已是连夺两命，在场的人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。福康安冷笑一声，看了看众人说：“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律条，看我杀他们犯不犯法。”本来呀，众人都是站着的，不知道是谁吓得身子一软就跪下去了，接着众人也都情不自禁的跟着跪下了。账房先生还有那个姓汪的老头，一边磕头一边求饶，都是语不成声。福康安转脸看了看葛逢春问：“你说还有谁该死？爷今儿索性一体处置了。”葛逢春也被刚才的场面惊呆了，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手心里全是冷汗，看着跪在地下的人说：“少主子，其余的罪不至死，奴才就能收拾他们，还要指望他们清理账目呢，他们做生意剩余的银子那得上缴国库。”“嗯，这话有理儿。来呀，把这两块臭肉拖出去，弄一口薄棺材塞进去埋了了事。”又对那个账房先生说：“由你来操办后事，从现在起府里不接客人，不准外出，外头要有衙役轮流看守，出一个拿一个，一切都等你们主子回来再处置，听见了没有？”“
听见了。”“
嗯，都没吃饭？”“
听见了。”“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小葛子，富阳，咱们走吧，这里的味道不好。”说完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。